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啊。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呢，其实也是到了一个转折的一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主耶稣的门徒啊，已经跟随主耶稣一段时间了啊。通常情况下，几个学生跟老师跟一段时间之后呢，老师就要出几道题目考考他们啊。那今天的这个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主耶稣就出了一个考题来考一考他的门徒，好像当做一个期中测试一样。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你们说我是谁啊？如果这个问题主耶稣今天来问我们的话，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心里想一想看，你愿意怎么来回答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考察我们对神学知识的这个熟悉程度，或者是对圣经的这个熟悉程度，其实是一个比这些更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他是我们的是谁？啊，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就是主耶稣带领门徒啊，要走进一个更深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这些门徒不再只是跟随一位行神迹的老师，而是要跟随一位即将要上十字架的这个弥赛亚。啊，这个身份的认定非常重要。你如何认定耶稣，你如何认识耶稣，就决定了你如何走门徒的道路。你的门徒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道路？请大家能够明确啊，到底我们要跟随的是谁，其实是决定了我们现在在走的这条基督徒的道路，门徒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道路。好，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啊。那我们照样呢，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一章的概览。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呢，大概可以分为三大段落啊。第一段呢是1到12节，1到22节呢讲的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他们呢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主耶稣就斥责他们啊，这个分辨天气上呢，分辨时候你们却不能啊，所以呢，主耶稣只跟他们讲啊，你们给你们有约拿自己就已经够了。然后耶稣就告诫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教的作用就是有发起来的意思啊，不要受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教的影响啊。那具体是指什么呢？具体就是指他们的假冒伪善啊。这个我发现在各个时期当中，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啊！不要假冒伪善，要真真实实的要活出来。那再看13到20节，讲的是彼得就认耶稣为基督啊。这个呢是耶稣在这个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时候，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门徒当中的一个代表哈，这彼得就回答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称赞他是受到了这个天上父的启示，并且还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哪个磐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啊。这个彼得这名字也是叫石头的意思。磐石，我们说教会的根基也是磐石啊。到底这里是哪一个磐石？在后面呢，21节到28节呢是预言要受难了。当彼得宣告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后面呢，这个主耶稣就预告自己要受难啊，然后呢，做门徒要付出代价。主耶稣呢，在彼得宣告之后呢，就预言他将要受苦，将要被杀，还将要什么复活。刚刚还受到天父启示的彼得呢，就拉住主耶稣啊，说万不可。那主耶稣呢，就责备他，责备的也很严重啊，说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主耶稣呢，然后就教导这个门徒关于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啊，马太福音这里记载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个就是我们做门徒要走的道路。这个每天早早的起来啊，很多时候要很晚的，学了圣经才休息，或许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这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这个道路啊。那我们今天要 详细灵修的，就是13到20节啊。我们请一位弟兄或姊妹来读出这段的圣经啊。有没有哪位弟兄或姐妹愿意来读出马太福音16章
我
的
来
十
吧。
三到二十节哈？
马太福音16章13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提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阿门。
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13到20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3到15节啊，这里讲到人说，然后主耶稣又说你们说啊。13节的圣经呢记载，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地点啊，这个耶稣呢，刻意带着门徒到了凯撒利亚的菲利比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告诉我们这段圣经的背景。凯撒利亚的菲利比，其实凯撒利亚啊，这个就代表这座城市是什么？献给凯撒的，凯撒当然是罗马的这个君王的这个称号啊。那这座城市有个特点，就是以异教崇拜以及呢崇拜罗马的权力来闻名，就好像你进到一个很文明世界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各种宗教林立，所以说带着他的门徒就进了这样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当中，他就询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因为这个异教的地方有很多的神嘛。那我想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测验一样啊。因为门徒已经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这个各种宗教的声音林立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是人云亦云吗？还是你有自己的这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不受其他宗教、其他思想、其他人的影响的。我在湾区参加一些运动或活动时候，经常碰到一些的跑友哈，我就跟他们分享生命故事。有不少人告诉我，他们这个以前去教会，他们也受过洗，但后来为什么不去了呢？其中有原因是因为以前是跟着一个人去的，那个朋友后来不去了，他也就不去了啊。所以我想，人的影响对我们蛮大的啊。但我们真正的信仰其实是要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开始的时候可以借着基督徒，借着朋友，但是呢，慢慢慢慢，我们要对主耶稣有自己的这个认识啊。那门徒的回答是：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复活，人说是以利亚，人说是耶利米，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对主耶稣有误解，误解不过是先知一位，不过是这个道德高尚的人，不过是好像有施行能力的一位，或者是像施洗的约翰啊，这个斥责罪恶的一位，但是都没有讲到他是弥赛亚啊。今天或许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有人。啊，对耶稣有兴趣，但只不过把耶稣当作众先知里的一位，众圣人当中的一位，但不承认他是救主。而且这个也是挑战我们啊，我们的信仰 是停留在人说，我们就怎么认为，还是我们把人说进一步的进入到自己跟主耶稣建立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关系当中啊？那么后面部分我们就看到了这个16到17节啊，这个西门彼得就回答了，西门彼得说，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问他们了。刚才是人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中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问你，妹妹，你说我是谁？或者是蒋弟兄也正好，这个蒋弟兄，这个你说基督是谁啊？耶稣是谁啊？这个门徒当中，其中一位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主耶稣呢，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所以彼得的宣告呢，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啊，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神学的高峰一样。我们中间不少，我想多数的弟兄姊妹，你没有专门去读神学啊，但是今天的这一堂课啊，这一部分的查经啊，就像是一门神学课一样，系统神学里的基督论一样。就是关于耶稣是谁，这个就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基督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核心啊。那彼得的宣告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彼得对耶稣身份的最完整的这个认性啊。那这一个句话怎么样来理解呢？首先，这个基督呢是一个称号啊，就像这个对罗马帝国来说，凯撒是罗马的这个皇帝的称号，不是指具体一个人啊。那这里的基督就是旧约里的弥赛亚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这个基督，希伯来文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到的就是弥赛亚。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拯救者、受膏者的意思啊。那么讲到你是基督后面还有啊，当然我们现在对我们信的人来说，这个基督就是特指耶稣基督啊，有的时候叫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叫基督耶稣啊，都是同一个特指啊。那后面有具体解释，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当然也是指特指的独生儿子啊。3章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的，这个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那个独生儿子啊，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呢，这个是主耶稣说，这个不是来自血肉指示的，乃是天上的父所指示的。主耶稣也称赞彼得是有福的，因为这个有福这样的一个宣告是靠着天父启示的啊。那这个是真正的关键啊，真正的信仰不是头脑的推理，也不是一种宗教的情感啊，更是圣灵的光照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第3节里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啊，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呢，信仰呢是属灵的启示，是神主动在我们心里面显明他究竟是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认出来。所以一个人能够信主啊，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神迹啊，神的作为的轨迹啊，看到从这一个人的信主。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看出这个是圣灵的动工，也是神的这个作为。第三，我们看的是18到20节啊，圣经说，主耶稣继续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啊。主耶稣呢，继续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啊。”其实这句话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的啊。我们等一下的圣经问答里面会专门来重点来讲啊。那这里呢，有一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这个当主耶稣讲你是彼得，这个后半句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啊。主耶稣的教会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之上啊。那磐石是什么？我稍微暗言啊，这个后面再讲。那 这里讲到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不能够胜过这个教会的这个根基啊，不能够胜过这个磐石啊，并且呢，主耶稣要把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啊，交给这磐石啊，凡你所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被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掌握了这把天国的这个钥匙啊。门徒对真理有一个，好像有个管理权，被赋予一个管理权啊，在彼得、在使徒、在教会当中，然后会实现啊。这个也告诉我们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属天的国民啊，是君尊的祭司啊。这个在后面就会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讲一讲这个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个彼得到底，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呢？因为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有这个石头的意思，所以呢，对这一节圣经呢，其实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理解啊。我们不是说绝对的对错，但是梳理一遍，让大家好明白啊。这一个问题呢，也会带出来。大家如果你去过这个天主教会的话，你会发现在天主教会里面啊。这个所有的教会是金字塔式的，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美国的天主教会、中国的天主教会，但都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教会就有同一个这个主教来这个负责管理领导啊。那这个主教就是在罗马的主教，罗马的主教是叫做教宗啊，或者另外一种语言来讲就是教皇啊。那，在罗马教会里面的这个教宗有对所有天下的这个地上的这个教会有这个管辖权啊，这个普天之下都是这个罗马教宗所管辖的这个教会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这个教宗，罗马的其实就是罗马的主教，罗马的主教是所有天主教会的这个教宗、教皇，然后可以管理每一个。罗马的天主教徒呢？那这个就是因为对这节圣经的理解不一样啊，就是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教会建造在哪一个磐石之上？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啊！”这个磐石很厉害，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为主把天国的钥匙都交给他了。那我们就具体来看看啊，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啊？那现在的这个圣经学者啊，或者是教会当中啊，主要有三种解读，其实刚好就是这一个天主教、东正教跟基督新教的三个最大的这个宗派的这个解读啊。我们现在大家所在的一般都是指基督新教，就从马丁路德1517年改教之后的基督新教啊。那我们认为呢，这个磐石是指着信仰的宣告啊，也就是彼得的宣告说，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宣告。但是呢，天主教理解不一样啊，这个也造成他们为什么把教皇当作是这个在地上的基督的代理人一样啊。天主教怎么解释？天主教说，这个我要把主耶稣，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这磐石就指的是彼得，因为彼得名字就是石头。所以呢，天主教认为教会建造在这个以彼得为代表、为使徒代表的这个石头上面啊。这个，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然后呢，天主教的解释就是主耶稣明确的把这个教会建造在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的上面，并且赐给他们天国的钥匙，并且赋予这个彼得首席使徒的地位。使徒有好多个，但彼得是首席的使徒。后来呢，进一步的神学的建构是彼得是教会，特别是指罗马教会的首任主教。首任主教呢，这个后来的主教呢，好像是接续他的这个同序一样。第二代的教皇，第三代的教皇，现代的罗马教宗，他是多少多少代啊？在这个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就有写出来啊，就每一个罗马教宗都有一个像在那里啊。 他们第几代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呢，在罗马的天主教里面，其实有不同的主教的分等级的啊。最高当然是这个 Pope，就是教宗。教宗他们认为是彼得的合法继承人，是教会最高的权威啊。那教理依据是这个马太福音的，就是这里啊，16章的18节。教宗呢，就是首位性的，而且在他们而言呢，是无物性的。教宗坐在他的法座上。来颁布一些教会法规的时候，是不会出错的啊。所以天主教比较强调教会的外在的有形的权柄，而且是以彼得为使徒的这个代表啊。那东正教呢？东正教现在是以俄罗斯为主啊，或者是以那个地方的这个主教为这个牧首的这个东正教，以前是在君士坦丁堡，就现在伊斯坦布尔啊，后来被伊斯兰教攻陷之后，这个东正教就是转移了这个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地方啊。那东正教的解释呢，就是这个磐石就是指的彼得的信仰宣告。那他们怎么看待彼得呢？他们认同彼得确实是门徒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磐石还是指着他的宣告的内容，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呢，神学焦点上来讲的话呢，东正教它是尊重彼得，尊重这个每一位使徒，同时呢，他也不认为这个彼得就凌驾于其他的使徒之上。所以东正教呢是反对这个罗马主教好像独尊。但是呢，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这个几个重要的这个主教的地方的主教是有一定的超越其他地方的这个领袖地位，比如说以前的这个罗马主教，他们也其中包括其中之一，还有就是他们以前的这个君士但丁堡的主教，还有呢安提阿的主教，还有几个亚历山大的主教，好像还有一个主教，总共有5个。宗主教区啊，他们觉得那几个地方的主教好像特别的大一点，所以他们的这个领导是这个主要的大主教，这个一起有一个领导群啊，好像有一个使徒的团一样，在那个大的主教团啊，形成一个 council，形成一个议会，这个形成一个委员会一样来这个作为教会的最高决策层啊。那好，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基督新教啊，包括我们的福音派啊，这个华人的这个基督教会啊，基本上都是在新教里面啊。这个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在美国的话有什么呢？宣道会啊，这个浸信会啊，长老会啊，都是在基督新教里面的解释。基督新教是怎么看这段圣经的？首先，基督新教认为呢，这里的磐石是指的。彼得所表达的这个宣告，而不是指彼得这个磐石，后面这个磐石是指的，当我们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的时候，教会就建立了这个根基啊，建立了这个真理之上。所以呢，真理是教会的根基，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群体，而是这个信仰的这个宣告啊。所以。这个基督新教来说的话，每个教会都一样的，并没有你罗马的那个主教就比其他地方就高一级别，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个教会出问题的话，好像没有其他教会能够来协助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经也讲到教会有一个合一性啊，那合一性的体现就比较的弱啊。所以呢，这个是三大这个宗派的不同的对这些圣经的理解啊。那最后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啊？我自己的理解当然是在这一个基督新教的这个诠释里面，也就这个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当然指的是彼得的这个宣告。就是这一个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宣告作为教会的根基。什么时候教会如果离开这个根基，离开这个真理的根基的话，那这个就可能就不是教会了。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它的根基了，就会坍塌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当彼得这样宣告之后，主耶稣就称赞彼得是有福的， 并且讲他有福，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有福，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这个是天上的父所启示他的。既然是启示，就代表着彼得刚刚所讲的那个内容，受圣灵感动，受天父的这个启示，然后讲出来的这个真理的宣告，这个是被称为有福的，这个是被称为有能力的，这个是被称为教会的这个什么根基的啊。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呢，这个当主也是说，这个我要把钥匙啊交给你啊，这个有释放并且捆绑的这个权柄，当然也就是指的这个真理，或者说福音传扬过程当中的这个对人的灵魂的这种捆绑跟释放来讲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个使徒无论是彼得或者是某某某？加就这个这个位置会高于其他的这个教会领袖啊等等，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这个犯错误啊，因为当主耶稣宣告他要这个后面要受苦受死的时候，彼得就马上犯错了，主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所以作为教会领袖，作为使徒的这个代表。彼得的话，他也并不是没有错误的，也并不是绝对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想我所持的这个信教的这个理解啊，这个磐石就是指着彼得的那个真理的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所以呢，这个钥匙所释放的，就是当我们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有人领受福音。这个就是释放啊，有人这个不接受，这个就成了这个捆绑啊。好，那最后一个平衡的观点啊，那我想从教会传统历史上来说，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价值所在。我们不是要否定他们，但是我们至少要了解他们啊，了解他们是怎么一个观点，然后我们再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这个认识啊。其实有几个是共识的。首先呢，教会是基督所设立的，不是人的机构不是某一些小群体的机构，而是属神的群体。另外，第二一个呢，信仰的韧性是根基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能够离开这一点啊。领袖，我们要给予一些的适当的尊重啊。这个领袖有他的角色，但不是唯一的权柄啊。第三呢，这个第四，圣灵的启示是关键啊。这个彼得的宣告是来自天父的启示啊，非血肉的这个知识啊。第五呢，这个权柄是服事的性质，权柄不是用来辖制人，而是用来建造、用来服事啊。这个哥林多前书3:11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来共同的建造。好，最后我们就是关于16章的总结啊，马太福音第16章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属灵的这个门徒晋升的一个分水岭啊，它呢让我们来思想啊，这个认识耶稣其实不能靠别人怎么说，而是要靠什么圣灵的带领，跟随耶稣。也不能只靠着自己的期待，而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彼得说出了属灵高言，但是很快他就跌倒，因为呢，他后面是要靠着自己的血肉啊。所以呢，信仰的旅程呢，其实也是一样啊，不是一次性的宣告，而是不断的更新啊。以及与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奔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同时也是一条天国的道路啊！我们试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那一帮门徒，到了这个宗教林立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一样，各种宗教、无神论思想都有。主耶稣回过头来跟我们讲：“人说我是谁？”那我们等等等等回答之后，他就问我们每一个人啊，他说：“你说我是谁？”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我们这一节的圣经啊，这个马太福音16章 16节啊，这个比较容易记啊，16章16节，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感谢主啊。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当彼得说万万不可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是让撒旦退去？难道那个时候彼得是因为被撒旦迷惑说的那个话吗？谢谢。
啊，谢谢妹妹的问题啊！我记得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这个好像主耶稣真的太不近人情了。嗯，看看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看，为什么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我们看一下是在哪里啊？这个16章的23节啊，或者从二十一节开始啊，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2节，彼得就拉着他，对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23节，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就是想，我要是彼得，那我多委屈啊！我那么体恤主耶稣，舍不得，结果就被说是撒旦了。当然，应该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说他这个这时候说出的那个话，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被撒旦诱惑说的？我是这么猜哈。
嗯，我想其实主耶稣也已经讲了，因为彼得没有体贴神的意思啊，哎，只是体贴人的意思，而且是在这里是绊我脚啊。我想其实主耶稣也已经讲了。
我想说一下这个，在这个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圣灵没有降下之前，就这些这个门徒都是肉体上的跟随，跟随耶稣在一起吃住，在一起吃住，所以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3次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真是当时他们就是肉体的跟随，并没有属灵的跟随，我认为并没有属灵的生命。你看耶稣这个被捕、被钉十字架，这些门徒都吓跑了。那你说他们是不是小心的？确实是小心。对耶稣4次说他们，好像是5次说他们是。小信的，直到这个耶稣，死后耶稣这个宝血除去了我们的罪，耶稣升天，五旬节降下了圣灵，这些门徒才是真正的是属灵的跟随。那你看他们就不怕了。那耶稣那个彼得一讲到，有3000人、5000人信主。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个，认识神，认识耶稣，是属灵，是灵里头的认识。所以说这个，我这边是认为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认为他们在耶稣没有这个降下圣灵之前，他们只是肉体的生命。你包括这个耶稣的门徒，包括有很，当时很多的。跟随耶，因为门徒嘛，就是跟随耶稣的。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是肉体的跟随，只有属肉体的生命，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彼得是撒旦，是我们这个人也有撒旦的一面，我们也像这个保罗似的。也像那些法利赛人的似的，我们也有法利赛人的一面，我们真是 反正这个讲起来太长了，反正我是这么认为。
谢谢，谢谢朱弟兄。好，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参与一起的讨论回答？我想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圣经在这里先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指示门徒。圣经在21节的时候讲到，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第三天复活，主耶稣已经很明确的宣告，他的道路是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拉着他，劝他说：“不可这样，这是不能不可临到你。”我想不是，当然不是彼得，耶稣不是指着彼得是撒旦啊。这个，但是彼得所做的可能是被撒旦所利用。也就是说，彼得劝阻耶稣不要受苦，不要上十字架，实际上是违背了神的意思，实际上是体贴人的意思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被主耶稣的这种这么直接的责备啊，尽管是我们感受上来说是有点不好的。
对，不但是这个彼得，不但是这个耶稣的这些门徒，就很多的这个犹太法利赛人，不是犹太人，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都是认为耶稣就是个人，耶稣就是个老师，他们并不认啊，他们那么说嘛，他们就是那个这个约瑟的儿子是谁，他弟弟是谁，他们当时就是。认为耶稣就是个人，所以他对这个耶稣啊，对神的认识不是那么完全的，哎，不是那么完全的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
是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当时的门徒啊，连现在我们有很多做基督徒的，可能在这个方面也很难过关，对吧？好，谢谢，谢谢朱弟兄。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或者问题？
真正的认识是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认识。
谢谢。其他的弟兄姊妹，你要分享或者提问吗？
那个四六章十七节里面。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就是说，若人没有得到天父的指示，人是不会明白这些道理的。也就像我们是被拣选的，如果不被拣选，我们是不会，明白神的旨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是这个意思吗？
第17节啊，这个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那这里是指着对耶稣身份的认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很明确的宣告他是基督的时候，他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又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这个时候。彼得的宣告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天父的这个启示之下的这个宣告，所以意思就是，这个彼得所宣告的，其实不是他自己的智慧啊、聪明啊或者知识了解，对，是从天父来的才知道。那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耶稣是主啊，所以我们也是从神感动我们，天父启示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
对，是的，就像我们传福音，在这世上，很多人看起很聪明，是吧？ 他就对福音真理，他就完全不认可。
嗯。
像我们要能够接受福音，好像对我来说，而且很容易接收，好像是我的智慧、我的认知，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而是天上的父是吧，启示我，是这样哈。
是，
啊，谢谢。
谢谢李弟兄。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以这个祷告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啊。大家这个凭着感动啊，可以简短的这个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祷告，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以祷告来回应今天的圣经的学习。
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啊，记得马太福音第16章，来提醒我们，耶稣是谁？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随着主耶稣啊，把我们的心全然仰望，交托给在天上的父。也在这样的时刻啊，求你保守和祝福素萍姐妹的儿子的身体的康复。我们 Laura 姐妹也是在重感冒咳嗽中啊，求你保守她的康复。还有我们其他身体软弱的，包括一方姊妹的孩子啊，前不久滑雪中遇到的小小的事故，也在控制之中。莎莎姐妹的先生，你把我们每一个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和家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更把我们的心灵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医治，求你带领，一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请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要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经上的话语，借着马太福音的第16章，你来问我们，在我们的心里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跟随的到底是谁？感谢主的恩典，借圣经，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若不跟从你，还能够跟从谁呢？求主保守我们的信心，在这一条数天的道路当中，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向着你奔跑。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慢慢。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如果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让我们可以来认性，可以来认识你，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样真真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带领，以至于凡愚拙的可以被称为是聪明的，聪明的却被认为是愚拙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主要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像尘土一般的人，可以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主你自己眼中的同人。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